那么可是菩萨给说法的时候，让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善能分别众生语言。那么这就更是善能分别了啊，这个我们不但能分别他二，我还转了，当然就包括那个分别他的了，是吧？这个称赞大圣功德经说，旁生是畜生，鬼也闻着如来以随类因而为说法，所以这个菩萨活菩萨是度生畜生，他能够听到他所能懂的语言在对他说法，这是如来之力。鬼也是如此，随他的类的语音呢 啊众生是无边，众生语言也无边呐、但是法生大事都能够解了，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这儿啊，这个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而且能随其本类的语言广为说法啊，所以这些功德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你越成就了，你这个功德你越好做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那火车头，你没有上轨道就不好办了，走一步都很难的。这火车上了轨道了，那就是疾行无风了。所以说，你看这到了这些情形之下，你要到了这个三果的阿罗汉，三果阿罗汉之后，他的耕地的时候，那些蚯蚓啊，自然离开他那个犁头三尺远，这就没有杀生的罪了。所以是越修就越好修。到这个你这个一可以分身无量世界，你这个说法可以遍及这个各类众生，一切众生都可以随类得解，你这个功德有多大呀、所以就是说啊，所以难还就难在我们这个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急于啊，那么底下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放心了，你只要是闻了根本上说根本上说了一个字也是得活变态啊啊。以前我们只讲这个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个今天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先讲这个真实之际，这句话里头说如真如的如法性实际，这三个名词都是诸法实相的异名，不同的名称。所以如也就是诸法实相，法性实际，实际就是真如，诸法实相也就是真如实相。怎么这个寂字呢，真解有个解释，实相的这个妙的地方尽离至极，把这个离体穷尽的离体到了极至极无以不加了，这个寂，这个本体从穷其源彻其啊本体，到了无以不加的境界，叫做寂。所以就是这么来看呢啊，这个所以这个真实之寂啊，真实就是实，也就是实相，真实之寂就是实相的妙理究竟到了极处，登峰造极了，这个称为真实之寂。那么这个真实之际呢，就是佛的知见嘛，佛的所知，佛的所见呢 所以法华说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呢、说要出行一世是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因缘嘛，为大事因缘故，什么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呢，佛要把佛的知见开显出来，示现出来，显示出来，那众生闻了之后就可以悟入这个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一件大事啊。所以真实之际是什么，就是佛的知见，就佛之出行于世就是开化啊，悟入佛的知见。这个慧苏解释这句经，他说是开显真实为显示，不是开化显示吗？显示怎么讲呢？你把这个真实的显出来就叫做显示了啊，就是指着把实界 都归到一圣十法界。十法界众生十六界加上声闻缘觉菩萨就九界，加上佛成为十界，所以四圣六凡，上这四个界是圣，下头六个是凡，四圣六凡就成为十界。会十界归一圣，把十界都归在一佛上，可成菩提，决定成菩提。这个就是所显示的真实之际是什么呢？就以一佛圣为法也即故，就是这个法的它之边际是什么，全体所达到的，就是一佛圣啊，都是要成佛呀，一切都是本来成佛呀，啊，那要恢复自己的本来啊，啊。那么这个是慧苏解释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就是以这个使大家都归到一佛圣，克成菩提，这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觉他讲，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一小圣教呢，偏真为实际。小圣教破了我，无我人我的我没有了，所以也出了咱们这个生死啊，他也证到空啊，他这但是他的空啊是偏于真的真空啊，他就没有那个这个庄严国土利落有情，这个广度一切有情，就无有厌倦穷伟来际，这样广大心他没有了，他偏于这个啊空啊，他以这个偏真当作实际。建教来说，虽然是大圣，是渐一步一步修的，所以一步一步进入的，有次第的，有阶梯的，以离二边为真实际，啊，离开空有二边，众生跟佛两边，迷雾两边，离开一切两边，这个是真实之际，啊，一步一步深入。若依圣道实教，咱们这个圣道的真实之教呢，诸法实相是真实境啊，所以这个经中啊，对佛有四依啊，要依什么教？依了依教啊，不依不了依教啊。什么是了依教啊？说诸法实相的是了依教，不说诸法实相的是不了依教。说现在有很多人搞佛学，他是依那个不了依教来批判了依教，这个事好干，这么干的人还不少，都在都得都得吧？你看看这个跟那个佛的所谓自依，你怎么把它结合起来啊？啊，所以这个诸法实相是真实境。说依净土呢，有观山道教是为行权方便啊，我得宣传这个教方面，誓愿依佛圣为真实境啊。所以无来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称为这个依圣愿海呀、啊。六字洪明啊，所以极乐就是如此，他一圣的愿海，一切众生都入他的一圣的愿海之中。这二圣种不生，你只是自己想自觉想自立的人，你不能升到极乐世界啊。所以去的都是发大圣心的人，你这没有发大圣，你最后临终要发大圣心，你才能往生啊，啊，要利他呀。而所里头的教化全是大圣的教化，当然由于你生前所习的有哪个这个多生修习的啊，容易先成就的，你先成就了小圣的这些个法，你就说那个时候你这个见思佛都断了，那你就是先证到阿罗汉。所以极乐世界阿罗汉他就这是个过程，就是他所达到的断惑的情况相当于阿罗汉，而不是说他只是自了，完全是个阿罗汉，他不听，他这个二圣种不生。所以一佛圣是真实境，这一个佛的大愿之海。所以这弥陀的愿海，这一真也是这个弥陀愿海啊，是一时真如海过啊。所以说这句话嘛，就是一时法界真如之海啊，这个愿海啊，是圣道。手里实和这个离体完全是守住了这个离体，没有背离这个离体，不是违离， 那所以我这个先知就常说什么，说现在这些学术就这个都太唯了啊，所以唯心唯物啊，太唯了，你说这个唯物也不对是吧，然后辩证才行啊。我说圣道守理而非唯理，不是唯理，净土以事这些事项啊来大家往生，这样来度众生，也不是仅仅都是事。于众生所入，众生来入门来说，就有从事从理这样进来，从空从有这么进来的，有的不同。可是从诸佛的赞叹来说，因为十方诸佛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都是十方诸佛都赞叹，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简化成为六方菩萨啊，你们要看唐译玄奘大师翻译的十方，这些书上都来了，这个净空法师送的书都有，你们可以翻呢啊，那个净土五宗读那个净土五这个读本里头，那阿弥陀经有三种了啊，你还看看玄奘翻译的十方佛赞啊。所以这个十方佛跟这个无量寿经也是十方佛啊，十方佛都是十方佛啊，都有名字，阿弥陀经里头啊，那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勤人上简呢，有六方就够了，六方可以包括十方啊，那四方也都有了，那个犄角不用说了，上下也都有了，六合六方包括十方嘛，这其实是十方，十方佛都赞叹净中啊，就都赞叹这个誓愿一佛圣啊，啊一时真如海为真实之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虽然有种种之不同啊，从诸佛见之赞叹这个真如一圣之海，所以我们以这个一时真如海净土宗来看，这个是真实之境，这些说法并存啊。当然这里头这个有小有贱，那小圣和贱教的人，他对于他这个时合，他也就可以从这儿进入啊。这个整个的圣教就是以诸法实相，咱们净土宗也是以诸法实相，但诸法实相之中，从这个净土宗弥陀大愿表现出这些事，显现出这些事理不二，事跟理，事中就是理，理中就是事，这个理事都是从理这产生，波是都是从水出生的，所以波它就是水，水也就生波，水跟波也不二，事跟理也就不二啊，所以事理无碍，而且到了咱们这个原教事事无碍，就殊胜的法门啊。这个就是到贵租这个地方说明啊，这个以咱们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就是要开化显示这个弥陀的一圣愿海啊，一切众生只是要哪怕是一念的净信，皆可以这个生在这个一圣愿海之中而得度脱。所以这个方便大家要知道，这是大悲大智的结晶，所以密教就说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以这个方便作为究竟的圣道的究极之处，因为你大悲大智落实在那儿，你空有大悲大智你起什么作用啊，你不是就是要落实在怎么去救度众生了，怎么去救度那些愚夫愚妇，你说我喜欢什么我就专搞什么，我不喜欢那个我就那别人那些愚夫愚妇他不能喜欢你所喜欢的你喜欢你只管喜欢，但是你要能够知道愚夫愚妇所能接受，愚夫愚妇所能得度的啊，所以这一生愿海这是大智大悲的最殊胜的结晶啊。这上面我都谈了净土宗，底下我们谈点禅啊，就是这个像我先师他这个跟别的这个净土宗略有不同的，我们从来不压禅呢，而是赞叹禅呢，但提倡不提倡你现在还去掺话头，但是时常是赞叹禅呢，因为大家能够融会啊，你有禅有净土是有楼带脚，现在为人师，当来做佛子，这种根基不多， 无禅不要紧，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无禅有这个有禅无净土，时人走错路，走错陀道。因境所现前，撇而不下去，你参禅开悟的人，因境现前，你还不能不受后有啊，来生还不知道是什么啊，当然还可以有智慧。那这么转下去，你如果不能进修，就一次一生不如一生，慢慢这一点的一点慧的光辉也就显现不出来了。我们要是嘴底下括弧点说圆会宗教，禅教禅宗，布袋和尚的话指这心是佛，他的四句我这断为引泉，指这心是佛，三个心字，十方世界最灵物，那最灵的东西了。妙用纵横可怜生啊，那神通妙用啊，你妙用纵横那个得的不可了不得了，那个可怜的很呐、啊。一切无如心真实，一切都没有心是真实啊。说这是宗下的这个说法，我只引了两句。指着心是佛，一切无物心真实。所以真实之际呢，就是说的自心呢、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就是开化自心呢、啊。说名字本性，见字本性，就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这个，但是念佛法门呢，不是跟这个是两个事啊。我们这个观经的话，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说能念的就是佛，所念的还是佛呀。所以能念的佛的就是这个本心，就是真实之际啊，就是佛。所以说一生佛号，一生心。大基经上说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甚妙禅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禅和静把它汇归到一处，净土宗不是这个密宗还说生字皆实相啊，这个又进一义。我们常常说实相无相，但是忘了实相也无不相。所以说密宗的这个很要紧的声和字都是实相，念咒是声，观想字种是字。那观一个字种，念一句咒，这个声字是什么？就是实相。这是密宗最根本的。所以这个密宗，大家就是说你不明白这些啊，就以为这是个什么秘诀，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去这个。因为你这个见解太低了，你理解没有理解到，你见解理解不到，你这个持诵啊，这里就变成一些有为法啊，求什么得什么，种种的啊，所以虽然修法这么去修去念，也不容易相应啊。那么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里头，在咱们这部经里有三处见，这个地方是一上来就是。提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一步就是如此，我们就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底下第八品，这个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这个是真实的会。第三品里头，如来是欲成穷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要给众生真实之力，所以这一部经的三个真实可以概括。首先我们这是真实之际，是真实。第二个，这个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住于真实之慧所庄严成就的。第三个，所给众生的是真实之力啊。我们要抓住这三个真实，在以后我们再研究这个经，我们就抓住这个纲领。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时间多用了一点啊。
这个上次一口气谈了不少，所以今后呢就打算这下学期呢我们还是两周一次，但是一次我们以三节课为标准，增加一节，这样呢可以快一点，同时呢次数还是一样，两周一次，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老先生还有什么，这样看来体力还是可以胜任的，可以多讲一些了。那么遇见中间有这个缺啊或者占座的时间的话，我们第二周就补啊，这样就是大概这样啊。那么上次讲到真实之际，这是一个根本，正是由于这部经啊它是从真实之际所开化显示，有一切圣众他们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的含义就是真如实相到了究竟彻底境界，所以由于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因此这一部经阿弥陀佛后来就啊度真实之慧，真实之慧是不真实之际所产生的，由于助于真实之慧来庄严净土，而有了净土法门就会与众生真实之理，这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之慧，真实之力，就这一部经的所谓这个画龙点睛的地方，也是最精要中的精要了，一切就是围绕着啊。那么底下呢我们还要碰到真实之慧，真实之力，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联系这个真实之际。底下我们看到是超过世间诸所有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参考一些啊好的注解，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不然呢往往就很容易忽略，那么比世间的都超过我们就过去了啊，他这个就显得很笼统嘛。这个净影书的看法，他说是世间是什么呢，就是分段的世间和变异的世间，我们有分段生死啊，咱们现在就分段生死，一段一段的是吧，活了死了，活了死了，一段一段的，这一辈子是一段，下一辈子又一段，这个生死阿罗汉可以了，这分段生死，再有变异生死呢，那这个菩萨啊，到了这个三贤，到了这个是圣贤之位，就42个位次，这比较说这么说的比较多，那没有还有稍微有不同的，不管总有一些位次，从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是一个变化，所以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下足之处，所以好多人在这些地方很含糊，他不知道是个不可测，他只以为是个程度的差别，那他们都考试，这个同学考60分，那个同学考90分，那么他比我多30分，这个差别那就是咱们世界的差别嘛。因为他多90分，你一看他卷子全懂啊，他比你多答得正确一些，你能了解啊，这个位次差一个位次你无法了解，这初地菩萨就不知二地菩萨从在什么地方举足下足啊。有个虎禅师说呀，说神秀对于六祖他只能够迷信呐，他不能了解六祖。你看这两个人当时是都是泰斗，但是他不能了解六祖，他对于六祖他只是迷信而已，或者是仰信，这就是因为先师的衣钵在他那儿，他一定比我强，到底强在哪儿神秀是无法了解， 这禅宗的厉害处就在这儿，不是个程度上的差别，大家都有些程度上，这就是你就是摸不着门啊。所以这样说，为什么讲这干什么？就说这是个变异生死啊，你从低的位置变一个高的位置是一个生死。当然变异生死没法讲啊，也就是太笼统了，这大家就清醒了。我说这所谓变异生死者，是到了圣贤位中啊，在这个位次之中，从舍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是一个生死，这个生死叫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都可以称为世间呐，啊，而这个就是所谓超过世间不所有法，就是指着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中种种的法，一切的法，这个都超过，不但超过我们世间的这一切凡夫六道中一切，连这个变异生死中的阿罗汉、圆觉、菩萨，一直到等觉，这种一切法都超过。这么一讲，这两句话的含义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很多人讲解这个经，都是把很深的意思说浅了，这个就名为是弘扬，实际有些是谤法。所以免于谤法是很难呐，所以一按照自个儿的意思去猜测，就很难逃这个谤法的罪。这个净隐是中国人啊，这是隋朝的啊，这是慧远大师，何赞是日本人，他的解释强一点，他说是超过分段变异二死，这两种死都超过了，不但超过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六道中轮回的这种分段生死，而且超过前圣位的那些变异的生死啊。他就安住出世二空之智，二空呢是人空和法空，阿罗汉只达到人空的境界，他还有法，他还有修四谛法，修四谛法可以证涅槃，这些法执还在吗？有所修，有所证，有所断。那么要把这个法也空了，这二空，就安住于人也空、法也空、二空的智慧。那么这个是什么？它就是成就智德和断德。一些烦恼都断了，这生死都出的是断德。那怎么才能够断？因为有智慧故才能断，这智者也圆满，所以成就智断二德。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引出了智断二德了，都已成就了。这个慧苏也是日本人的，这个山，所以古时候的这个日本人还是很不错的了，啊，现在他们学西方，这搞得有一些走样啊，有些这个。我就搞学术了，搞，谢谢，搞不搞了？啊，这个关于这个净土中的这个古代的这个住宿呢，有百十来家呀。啊，这是和会宿啊，三界虚妄皆不常住，总于十年。那么他就说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总。透过这一切差别，你说这句话的含义呢，也就达到平等一位了。菩萨以这个大智慧能够达到性空无相，所以叫做超过。就刚才我说的，他就离开差别了，是怎么？他由大智慧的缘故啊，达到性空无相，认识了本来，知道性空，离一切相，这叫做超过。所以这个三个人呢，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但是用的这个文词不大一样。这真解呢，就跟以前有些不稍微有点不同。这世间诸所有法者，是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呐。为什么称世间诸所有法呀？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啊，也就是换句话，我们给他下个定义吧，因为是有为是可以破坏的，叫做世间。 他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很笼统的说了，而是指出原则了。凡是有为可破坏的，就叫做世间。因为上一正，有一报，有正报，有善有恶，有因有果等等。一切有为诸法，就叫做所有法。那菩萨就能够知道一切这个三界都是虚妄啊！啊，《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就是虚幻。嗯，可是他知道这个都是虚幻，而行于世间，并不舍世间。知道世间空幻而不舍世间，知道众生本空而仍然救度众生，这叫做超脱。所以就是说啊，我们选择一些好的注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所可惜的呢，就是我们不大容易知道怎么选。那看了一个坏的注解的，那就是啊，那就还不如不看。那么这不有四个赢了四处吗？都是对的啊，但是最后呢，真解所说呢啊，更契合啊咱们这个经啊。我知道虚妄而行世间不可，维摩诘经的话，随知诸佛国给予众生中啊。我虽然知道一些佛国和众生还都是空啊，而常设净土教化于众生，可是我还常常来设这个净土教化众生，就跟这个意思是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往往能够通达就好了。有一部经里头，你一个经你真通了，什么经都通了啊，就是这，它实际是一件事情。所以因此这么我们这么去体会，你就看不出净土宗和金刚经，比如说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两回事吗？这俩好像是矛盾的，那他你有矛盾的所见就是矛盾的。你要照这样一个观点，那这个经有什么矛盾呢？是不是啊？啊，那这个就是知道一切国土众生都空，阿弥陀佛还舍受这个极乐世界，还舍受一切众生吗？这叫做超过一切吗？啊，说这就还有什么差别呢？愚昧了。所以我之所以要来什么什么，我之所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圆融一些，能够通达，能够达到一位，不要现在末法，这就是斗争牢固。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些末法的现象，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这个法门说那个法门不好，说那个道观也是如此，这就是佛说的斗争牢固，末法现象衰相。我们如果能够圆融，我不但赞叹自己所修所持的法门，对于别的我们也同样的赞叹，这还斗争吗？大家就这样，那就安定团结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啊，这就讲了这两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两句一看，大家也就明白了。但是这些个见解呢，就把我们引申一步，就提高一大步。就我们看我们自己这么一看啊，自个儿得的一个啊，就这么讲，那么再注解看一看呢，得到很大的提高。心常替助度世之道，说这一切都是说的来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的德，是这么些人都来听法，而且是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法的重视啊。啊，后来听经的人，他的心常替住度世之道，替就是安呐、啊，就是安住啊啊。所以境界净土说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法。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他们这些大这些个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常常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安住在真实无为、真实法、无为法这些度世的道。心常替住道度生的度世之道，度的一切世间啊，替住是安住。 这个真解的说法，出有为，正无为，而不着无为，故云剔柱。他又把这个剔柱这个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了。啊，净影素之说这是安住，那怎么叫安住呢？真解的话很好，出了有为啊，跳出了有为啊。啊，所以我有一次见到通愿法师，我说哎呀，好好的无为法到了大家人手手里头都变成有为法了。我们不要以为啊，我这是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这啊也是成天在做佛事，以为就是佛事了，不知道你这这个你这是有为的佛事啊，对吧？出有为，跳出了有为啊。正无为就是这个，就是你实践做到了无为，不是嘴里说无为，嘴里说无为，笔下写无为，都不管事，叫做说食鼠饱。我说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今天是银耳啊，什么什么都嘴里说，说的再好你还是饿呀。鼠饱啊，这是多少钻石，这多少金条，你数都个数都数出来了，是人家的东西，你一无所有，你这数一数，所以这个就不行了。那出了有为，而且是实际中正道，不是说食鼠饱，你是真是吃，真是得到了。正无有为，他底下这句话，我这句话就有毛病啊，真实的得到这个得的，到这一执着就坏了啊，那不着无为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总是有毛病的。这叫做安住啊，出有为，正无为，而不着无为。所以什么东西一着，就把无为法变成有为法了。这个无为法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有为法就是可限量的。我们从数学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数跟无限大相比等于零，这个除什么对什么什么除，就是个相比呀、啊，任何数让无限大一除等于零啊，这个是大家应当知道的。你这其余的一切有为功德跟这个无为功德一比，你那个有为功德就是不忽略不计，不算个数了。所以为什么龙女八岁成佛，它是无为，它是无限大的功德，就是畜生女，龙是畜生，畜生的女啊，这是八岁成佛嘛。所以这一切这个涅槃会上，这个屠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真正达到无为，其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念佛真正的老实念，说这就是暗合道妙。你不管有为无为，你只要去念暗合道妙，就暗合了。你这个什么都忘了，就剩这一句了。那这就是既无为还不着无为的。所以越是高的法，这个越是简单啊。所以这个道教有这话，下士闻道大笑之，下士听见道啊，可笑可笑。他就是像有人听见我这话就可笑，你这念佛这么高，可笑可笑。那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了临终十念可以往生，就是阿毗跋致，都是不可思议，他要知道啊。那么这个，那么这个把这个剃度这么讲得很好。那么这个菩萨心常住于无住处涅槃啊，这都避免了语病啊。常住涅槃，你这个涅槃就成了个住处。他说这个无住处涅槃，你住一个无住之处啊，所以这个语病就少一些。但是凡是有言语，总会有些语病的啊，所以我们善于体会他的意思。这个叫做啊，常住，心常剃住，一个是安住，一个是常住，他就都解释了啊。 那么会素的解释呢，没有新的意思，我们就不讲了。底下就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万物万法，总之说都是说的一切啊，一切诸有吧。这个自在呢，就通达无碍，我通达而没有障碍。《法华经》的序品里头说呀、啊，净诸有觉的心得自在，有无法，你就把它成了一个结，一个扣了，拴住了，牢固了。啊，不就把你这个束缚住了，那么就不自在了。你是被束缚的嘛？这些有结都是消除尽了嘛，就自在了啊。那么再有个自在的含义嘛，思维无勇，神通自在。是勇就是不通啊，这些思维没有什么，都是通畅啊，神通自在啊啊，这不仅仅是啊。啊，这就到了这个所以神通，这个、神通当然不是坏事啊，而且是这个成就的人自然会得到神通。但是我们如果啊不求觉悟，首先要去求神通，那你这个方向就错误了。这个方向的错误，你就必定是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你越走得精进，你越走得长啊，将来你要退回来的就越退市啊、嗯、啊，所以神通啊，都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嘛，所以神通是好事。但是神通是圣末边事，是圣道中默默了的边上的事情，所以比神通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因为这里头提到神通了、啊、所以把这个提一提。所以黄檗大祖师那个气魄，他还没有悟道，这个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走到一个地方山水来了，就成了这底下成了河了，过不去了。那个人就把那个草帽一丢，他就往上一蹦，这水飘着飘过去了，就招黄檗，你来。黄檗早知你如此，我打断你的狗腿，我后悔不跟你这个烧子作对，就是我没想跟你这么个烧子，现在我也不好翻译他的他的土话，我没想跟你这么个饭桶话，一块大伙大伴儿，早知你是如此，我打断你的狗腿。那现在人还不冲他磕头，哎呀，你了不得，你这飘水而过。所以这种胸襟魄力，所以黄檗底下是灵寂三次问法，三次答，把灵寂打开悟了，所以他灵寂而顺遍天下，全中国的禅宗都是灵寂的而顺的。灵寂的师父就是黄檗，所以他没有悟道的时候就是这种胸襟气魄。啊，神通自在，这个底下咱们就是这个，我这些文字呢，就是这个那作者的意思了啊，这根据这些啊，这个就对上头做些讲解了。夫心有拘累，随我人心有所累，有所牵挂，你就随着境界而转啊，碰见不好你就高兴，不好你就不高兴，见色闻声，你的声音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就转了，就随物而转，随物而转，所以就被烦恼把你捆住了。就你随他转吗？所以因此别人看看你，你真是大德啊，修持好啊，我们就向你学习啊，听得很高兴。有人骂你一句呢，你就不高兴，你随他转，你自己没有做主分，他叫你高兴就高兴，他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啊，为烦恼所搏。凡夫就执着于诸有啊，爱这些东西，世间诸所有物啊，这个功名富贵啊，妻儿子女啊，这是着有啊。二圣赤空，阿罗汉什么就只停滞在空里头，皆堕落在情执之中。所以我们这个大圣法是以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看为堕落的。这楞严经就是说啊，这个为什么很多修行人没有成就，以至于脱落成为阿罗汉，以至于成为魔的魔子魔孙，都成为脱落。这五十二种阴魔最后一种魔就是成就阿罗汉， 五十种阴谋，不是五十二种，
五十
最后一种就是成就阿罗汉大圣法。你明明是佛，你这个怎么执着于就是自了，不承认自不明白自己的佛性，这是错了。所以凡夫只有二生赤功就拓到情痴之中，都叫做心随物转呐、啊。因为空即是色嘛，你说啊，你赤空，空就成了色，色就是物嘛。你以为空就是没有物了？你空就有个空相嘛，那就是物嘛。这个道理，连这个他们都懂得。我就听爱思齐讲，这思想就是物。有很多党员对爱思齐的话没有接受，爱思齐是这个马列主义中的这个辩证法最好的权威，我亲自听他说的，思想是物质，因为它是存在，它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用你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它。那解释讲得很好吗？你的思想我怎么能改变你？你在你脑子里是存在的，我又不能改变，既是存在又不能被人家主观东西所能改变，这就是物质。所以思想就是物质吧。那么再晋升一个到佛法佛的阿罗汉，是空，空即是色，还是随物转。那么所以在万物都不得自在，在一切法前它就是非常被动的。那么大事就深达法性啊，不但达法性，而且深达法性。所以他当相离相，不是薄相离相。所以很多人说他要把这个相除掉才是离相，当着相就离相啊。所以宗门就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你对于万物，你只要无心就完了，你怕哪怕万物来围绕你啊？所以老是想躲避，找什么地方才能修，这都是为物所转的、啊、而就是想找一个清净的物，而避免这些个烦嚣的物。你无心就完了嘛、嗯、这个当相离相你就不随物转了嘛。当相见一切而离一切相啊，你见着一个美女的照片，你无美女之相，那就跟一个花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跟一个树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你都不为它所转呢啊。再一步呢，物随心转，东西可以随你心来转，所以随意自在了。这个寂隐书啊，他说由于成了圣通，成了舒适，成了得到了殊胜的神通，所以对于一切东西呢可以变化随意。那么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啊，那么得到利益，所以称为利物，这个叫做自在啊。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它的对于这后头又加了一步，不但是不为物所转，而且神通变化可以出现一切物来利落众生啊。所以后头阿弥陀阿弥法藏比丘出家以后，后来成了阿弥陀佛呢，在成佛之前啊，手中常出无量珍宝可以给众生是吧、啊、他这就是神通自在了。你不但不为物转，能转物了。这一种转物，寂隐书这个解释也是对的。由于神通而转物，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得了神通之后才转物。我们如果真能当相离相，也就是转物啊。啊，所以这个宗下就说了啊。青青竹叶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你看看咱们好些竹子，那都是法身呐、啊，竹叶都是法身。那个黄花，菊花的黄花开得很好的一朵一朵，那都是般若啊。那这不就转物了吗？啊，你要看见这又是世间的竹子，这就是世间的黄菊花啊，这都是世间的色。 啊，这个我都得远离啊，那么这个你就回他所转了。或者你很喜欢，你贪恋爱不备至，这个他要是花要谢你就哭，这也是被物所转呢、啊。你要转物呢，这就是法身，就是般若啊，这一切都是如此嘛啊。所以这就是，这也是啊，这个不待神通，不必等待神通，众生也有份啊。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就是如此，不是要剥掉这些相啊，必须把这一切我都能够随意自在啊。这个首楞严经啊，首楞严经应该称首楞严，现在简称为楞严了，其实它是一个名词，三个字连在一块儿，首楞严。首楞严的含义翻译成咱们这个翻译的音，因为这个意思不好翻，所以用它原音了。这个意思是一切是究竟坚固，所以万物都是究竟坚固，那就竹叶就是法身，黄花就是般若，你这不就转悟了吗？你就不是，这就是可以随意自在了。一切是究竟坚固，底下唯诸树类作不请之友啊，这些大菩萨是这么慈悲啊。树类就是指众生啊，唯一切众生干什么？做不请之友啊。这个慧苏就说众生啊，被觉啊，他这个糊涂了，他这个离开了觉道，被着觉合尘去了，所以就沉迷啊，就漂流啊，沉迷在烦恼之中，漂流于生死之海，生盲无目，天生的瞎眼啊。这个大家就是啊，从生下来就是瞎子，没有眼睛啊，他就没有想出离之心呐、啊。所以菩萨就怜悯他呀、啊，说你不能够要求他能够变得出好坏啊，他这个没有生下来就没有眼睛啊，啊，所以你怜悯他没有，就我这皮眼、啊，这个普贤菩萨他这个十大行愿都是没有皮眼的 啊。那这个怜悯他，这就是这个叫，他就常为不请之友，不等众生请求你，他自己来帮忙啊。因为众生他从生下来就没有眼睛，他怎么知道会请求呢？所以《阿弥陀经》佛不问自说，也正是不请之友啊。你看《法华》三请而后才说。啊，阿弥陀经没有人请佛自说，这也就是不请之友的，就是最典型的了。怜悯嘛，因为大家不会问到这儿，怎么想会问得到净土法门呢？所以就直截了当，阿弥陀经的这个，直接就佛就告诉舍利弗，我就告诉你了。啊，不请之友成爱护啊，所以涅槃就说。事就要求然后得，如来不请而为归啊。世间的救度者都是你得要求他，然后你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但是如来呢，就不是这样，如来不等你要求，不等你请求，就来让你得到归宿，让你得到啊依靠啊啊。所以这就是啊，真有嘛？所以《维摩诘经》说：“众生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啊，不等着别人来要求，你就去跟他做朋友啊，这个那个使他相安呐、啊，这作为不请之友。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如此，为一切众生做不请之友啊。所以咱们当然是有缘词啊，但是我们有这个因缘，你来要求我，因此我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做一些救度，做一些帮忙。但是佛菩萨大菩萨们就不是如此的，不请之友。那么在这个五十三参里头，这个善财童子见了观音之后，正信无异行菩萨就自己来了，不等善财童子去，那是不请之友啊。我自己到你这个来求法的人这儿来啊。底下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个有两种解说方法啊的内容啊，一个净引诸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啊，你能够 明很明啊，很明啊，明白的、很清楚的，能够去修习，能够得到殊胜的这个开解，什么呢？这个如来藏性啊。大家念大乘起信论呢，不是都有这个人人都有如来藏吗？了达这个如来藏啊，啊，了达这个如来藏，这个就是如来的甚深法藏的解释，甚深法藏，如来甚深法藏。刚才八个字就解释了六个字，如来甚深法藏就是如来藏性。那么这给你指出之后，你这暗障就可以消除了吗？暗障就消除了，就可以明见己心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法叫你得到什么，只是叫你去掉什么。因为你本来具足，你只是多了点东西啊，你多了一点这个脏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实际这个脏也是希望的。那么一破之后，除了那就本来就现出来，就是阴天，前两天阴天都没有太阳，现在这太阳不出来了，所以阴一去就太阳就现了。五个受持，你看，我这个也是把讲的深一步了。那受持如来法藏，就是佛这个讲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啊，这个地方他就是，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你明见己心呐，故曰受持啊。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要明自己本心呢，达到本性才叫做沙门呐。所以这个沙门的定义也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以明心作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个解释。真解呢，他的解释说，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三世者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如来的一切的法藏他都能够闻能够持，那这个很广，他多闻归一闻，多闻一和多是相即的，华严的道理啊，而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多闻可以归于一闻，一闻就是什么，就是闻名号啊。所以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两解，一个说这个就是指的是明心，一个就说这就是闻着弥陀的名号。那么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就是明心，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大集经就是这么说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那这是个如来的话，理解不了。